这里宝玉悲痛了一回，忽然抬头不见了黛玉，就知道黛玉看见他还是躲开了，还是不想理他。他自己也觉得无味，就抖抖土站起来，然后下山寻归旧路，回到怡红院来。他回到怡红院，刚刚好看到林黛玉在前面走，就赶忙赶上去说：你且站着，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说完从今以后撂开手。好，很像我们现在国中生的恋爱的话，就是我只讲一句话，讲完我们就再也不要见面了，这样之类的，就是很决绝的这样讲。那林黛玉回头见他说只说一句话，他就说：好，有一句话请说来。那宝玉就笑着说：两句话说了，你听不听啊？这就是嬉皮赖脸了。那黛玉听说回头就走，宝玉在后面就叹了一口气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林黛玉听见这话，由不得站住，回头道：当初怎么样，今日怎么样。那所以下面这一段我们才看到宝玉很大的感触，就觉得如果在童年多好。所以我们前面也讲过，其实宝玉一直觉得他不想长大，他觉得在童年人的天真没有心机，可以这么无私没有嫌爱的这样在一起啊，两小无嫌猜的可以在一起，那长大了以后反而好像很多的心事。所以宝玉就叹了一口气说：当初姑娘来了，不是都是我陪着玩笑吗？啊，就是你刚刚进贾府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黛玉进贾府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宝玉换了衣服就进来，然后就贾母就跟他说：“这是林妹妹。”他说：“这个妹妹我见过的。”啊，就是他们从小一见面就亲得不得了，就觉得过去是认识的那样的感觉。他所以他就一直陪着这个林黛玉长大的。那凭我心爱的啊，他再喜欢的东西，只要姑娘要就拿去，爱吃的。听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拾着等姑娘吃。好，你可以看到他在讲细节了，而这些细节是两个人亲的原因啊。那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个挂记的人，而这个人他所有的心都在这个人身上，就这个人喜欢什么，这个人爱吃什么，他就为他准备，就是你在一生一世里面一定要找到这个人。那找到这个人，你心里面会有一个笃定啊，就是你会为这个事情受折磨，可是你也为这个事情有一种幸福。所以我相信生命里面其实真的永远是一个两难啊。很多人觉得哎呦，爱那个疼这个孩子疼这个丈夫到这种程度受这种折磨，可是那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幸福，就是如果没有那个东西，他人生也就空虚掉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在回忆这些事，好像很多的抱怨，可是又是幸福感，就是当初你爱的东西都是为他留着，他爱吃的东西都帮他收拾好，然后一个桌子在吃饭，一个床上在睡觉。那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所以他做到比丫头还周到。那我心里想着，姐妹们从小长大，亲也罢，熟也罢，和气到了头，总才见得比人好，啊，比别人要好。那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好，他有一点在批评黛玉，说你好像长大了，你的心也大了，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放在心坎上。所以这句话其实很重要，就外四路的说那些根本不应该跟你这么亲的，你反而跟他们这么亲。好，所以我想情这个东西你不深究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了解。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对宠物对狗都那么好，怎么会对我这样子？可是那里面就不了解情本来就是如此啊，因为他有一种计较在里面，他那个计较是在证明啊，不断的证明他跟狗他没有那个厉害，他干嘛要去证明，要去撒娇说你要理我我才理你。那可是如果是他爱的人他不一样，他要他不断陪小心，不断陪不是，好像去证明那个情感中间的纯粹的程度。所以我相信《红楼梦》写情写到极深，可是有时候你也担心说这样的小说在今天是不是能够被理解，因为今天的情其实越来越粗糙了，或者说大家也不耐烦有这样的情，或者说对情的误解到以为表面上寄个卡片送一个巧克力糖就是情，可是真正的情大概不是，其实反而是纠缠，反而是一个搞不清楚的那个爱恨的状态啊，就是它到最深的时候它会变成这种很复杂的这种情绪出来啊。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其实真正要深读所谓情之一字，其实应该读到这些部分，也才能够知道所谓 在世为人一生，其实到最后有这个东西是很美好的一个经验啊，就是当然看个人的解释了。我是有时候听到有些人觉得说，哎呀，他不要这些麻烦，可是你也觉得他一生其实到最后是一个蛮空虚的状态，因为他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你未知生未知死的那个爱，那种不悔的那个东西啊。所以他在这里讲到外四路，比喻出说你对那个宝姐姐、凤姐姐反而放在心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我又没一个亲兄弟、亲姐妹。啊，他意思说他自己是一个独子，他没有亲兄弟，没有亲姐妹，他有一个亲哥哥，可是贾珠很早就死掉了。那像探春、贾环都不是他亲母亲、同母的，啊，都是隔母生的。所以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啊？就是赵姨娘生的，并不是他亲妈妈生的。那我跟你都是独出啊，其实都是一个孤独者，只怕同我的心一样，谁知我白操了这个心，弄得有冤无处诉。说着不觉滴下眼泪。好，你可以看到宝玉用了一个完全弱势的态度出来，黛玉心就软了啊。因为黛玉的问题是她总觉得她是被遗弃的，她是一个孤独者，她觉得别人热闹的时候都忘了她。那现在发现宝玉讲的这些话，原来宝玉跟她一样是一个孤独者，所以这个时候她会有一个认同感。所以黛玉耳内听了这些话，眼内见了这些形影，心中不觉灰了大半，也不觉滴下眼泪来，低头不语。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两个人已经不是在拌嘴，而是两个人各自对自己生命的那个孤独感的一种剖白，所以各自低头不语。所以宝玉见他这般形影，遂又说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但只凭怎么不好，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便有一二分错处，你倒是或教导我，借我下次，或骂我两句，打我两下，我都不灰心。好，所以我们看到最大的惩罚其实是不理。那黛玉动不动就不理他了，也不讲什么原因。可是宝玉是说，我什么东西做错了，你就骂我、打我，或者说你觉得我下次不可以这个样子了，他都觉得比较好过。可是他最怕就是黛玉不理他，黛玉偏偏常常就是憋在心里面，然后那个事情也不讲，所以宝玉也在那个无厘头的那个状态。啊，所以他说你骂我两句打我两下我都不灰心，谁知你总不理我，叫我摸不着头脑，少魂失魄，不知怎么样才是，就是死了也是驱死鬼啊！就是如果这样子无缘无故就死掉也是一个驱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生。因为我们民间都信仰说一个人死掉他要那个委屈能够化解了以后他才能够超生，所以他不能够超生，还得声明了缘故，最后还是要你来讲明到底什么原因我才得脱生呢。那讲到这么严重，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初恋里面一讲话就是死啊这些字就出来了。所以黛玉听了这些话，不觉将昨天晚上的事都忘在九霄云外了。那事实上本来就没什么大事啊，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很熟了，到他家按门铃，那他没有开门，你大概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吧。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心里有结的时候，你按那个门铃，你就觉得说他是故意不开门，你不会想说这个门铃不响，这样可以了解吗？其实我们生活里很多这种误会都是这样的原因，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你就多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用脚踢门都把它踢开了。可是如果你有心事的时候，你再轻轻按一下，你觉得啊，他一定是不理我，他没有开门，就赶快走。所以其实黛玉的问题也是他自己的心结啊，是他自己的心结。